从前面到想要谁当大，哈，还有到个地步呢，就排斥，就会排斥。有时候我们说排除异己的哈。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看到门徒里面会有争大小的时候，他们里面是不合的。那对外面的人呢，他们也会排斥。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人性的情况。不像刚才使徒行传讲的说他们同心合意，然后呢等于是神所高举的耶稣，他们也尊荣他，然后他基本上他们已经表达出来他们要服侍的是一个悔改跟赦罪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啊，他们传达的是这个。那如果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马可第九章，他们这副德性能传悔改跟赦罪的这种福音吗？我想我们都很明显就知道了哈。就从这样的一个景况，那耶稣就继续讲下去。好，因为前面提到小孩子嘛，好，那么这里就继续下去，就是谈到说，如果你们因你们是属基督，现在反过来哦，刚才是门徒在对别人，现在我们要来看人对门徒，对属于我的门徒。哎，我觉得耶稣很，他把耶稣哈，他把前面那个四十节哈，就是帮助我们的。然后现在呢，把他的门徒呢，你们是属基督的，用这样的一个相反的来，别人恩待你的时候，等于说你们对别人怎么那么不接纳呢？你们对别人怎么那么的排斥呢？你们对别人怎么那么的不平呢？好，反过来，如果你们等于说你们是属基督的哈，有人给你们一杯水喝，他说呢，他会得赏赐。耶稣的意思有点像这样哈，不要轻看那些小子，那些小孩子或小子，因为他下面好像提到小子了哈。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啊，像你们这样的人，只要你是属于基督的，有人款待你，有给你一杯水喝的时候，他们会得赏赐，是什么意思？
被纪念吗？
对对对，他们的功是被纪念的，好，等于说要接着那个刚才赶鬼那个人哈，他给你一杯水喝，等于他在服侍你嘛。那么他付出的代价，他是会得赏赐的，被纪念的。对，如果属基督这个名分让你们得到这样的别人给恩待你、服侍你的话，啊，那你能不能反过来说，我也可以这样来服侍别人？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耶稣在开导他的门徒了。即使你们那么的私意那么的重，但是呢，你们在神的眼光中，只要你属于基督，那别人也会恩待你，而且恩待你那个人还会得赏赐，表示说神是顾念我的。我这样提的话，是希望我们去理解到耶稣的从这一点转到那一点，那他那个心在为门徒想要开导他们。想要让他们明白那个开导和那种心哈，让我觉得很感动了。我觉得说耶稣真是不厌其烦的。嗯，到这里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所以基本上，耶稣一直在凸显他自己，我是神的儿子，我要做一个事情，我要完成一个工作，使得你们成为一个在天国里面有功效、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是完全整个会不一样的，那些旧的那些罪性里面的，包括嫉妒，包括你看他们在争论哈，争论是不好受的，对，争论是没有平静的哈，争论就是 为了什么事情，然后好像两边不相上下这样哈，就是啊，那到个地步呢，他要翻转这些门徒，成为一个同心合意。到使徒现在就是这样了，好，只有为一个心意。那那个心意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归属耶稣基督，而且呢，他们所学习的、所行出来的，就是荣耀主，没有其他的心意了，跟自己的荣耀没有关系了。现在反过来要来讲，好，有人给你一杯水喝，他都要得赏赐。那反过来呢，如果有人使其中一个信我的人，现在都在讲信耶稣的、归属耶稣的、跟从耶稣的这样的人，等于是我们了。好，好，那如果使信我的一个小子，好，刚才我提过哈，小子可以是一个小孩子，小子可以是一个刚信主没多久，这是信的人哈，他信的还知识不多哈，历练也不多，就我们说好像主你的新生儿一样哈，还很幼嫩，我们在讲这个道那个圣经他都不太懂那个是什么哈。如果有人使我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在这里提到三个，一个是手，好，一个是脚，一个是眼睛。等于说，如果有人因为他手做了什么事情而去绊倒，让我刚那些在主里面信我的人里面那比较幼嫩的，或者你们看不起的，啊，你们不在意的那些，然后因为你的缘故，使他们啊信心软弱，使他们有错误的啊一些啊对神的那个哈，啊，那我们是有责任的，啊，所以我这个小主题把它写成说啊，我们是有责任的，好，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是有责任的。所以提到我们手所做的，提到我们脚所行，脚的一个行动嘛，哈，手也是行动，那脚的话也是一个，我们去哪里呀，啊，或者是我们会有活动啦，会有这个进度啦，哈，还有一个眼睛，我们的眼光，如果是有这样的来绊倒一个小子的话。好，他说倒不如你少一只手，少一只脚，少那个会让人家绊倒的眼睛。好，等于说他在这里把那个永恒、永生跟永远的灭亡啊，前后面提到这个永远有没有那永远的火哈，啊，不灭的火哈。啊，等于说呢，我们的啊，有一些我们的手也好，脚也好，眼睛有残缺的话，应该是说，在这个应该是属于有罪的方面的一个诱因呐，哈，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然后。他说呢，他就是他不喝酒，他原则他不喝酒哈。那不喝酒因为有很多包括身体的，包括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不想用这个喝酒来做一个娱乐啊，类似这样的哈。他有他的原因，他不喝酒哈。当然圣经没有说你不能喝酒，他说你不能醉酒，而且有提到那个拿细耳人那个特别特别分别的神就有一个吩咐说他不能够喝浓酒，淡酒都不可以喝啊。那有些基督徒就说：“哎呀，反正我淡的喝一点哈，我也喝的不多哈。那为了什么缘故我喝哈？那如果有一个人，那他是不喝的，然后你却在他的面前，两个都是信者哈，你却在他面前鼓励他喝，或者是自己喝的。”你的信念可能跟他不一样，他认为说我就是我原则我不喝啊， 那我这边的话，我是觉得说，哎呀，反正我能够，我有我的节制，好，那我不在意喝的话，那么如果我的行为或我的说法、我的做法，使得对方不喝的人绊倒他了，或者是吃拜偶像的也是一样，让对方绊倒了，那我不如就等于说就不如就应该是这样讲了，不如就舍掉那个会使人绊倒的这个意思了。好，他耶稣不是意思不是说我们就把手丢一只到地狱，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哈，他的意义是说呢，如果因为我们的手、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看法，使人家在跟神之间对他有亏损，有没有造就的话，那我们宁可舍下那个，等于说我们需要在意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益处。我这样讲吧，有没有清楚？还是没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对于这一段，他是谈到永远的、哦、永生，跟永生有关系的，跟永死有关系的。到一个地步呢，手少一只，脚少一只，眼睛少一个，都还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会在永远的哪里？这是他要强调跟门徒强调的，你的轻重，你的价值在哪里？很明显的，前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重点在于人。我们服侍一个人，或许是小子啊，或许是小孩，人啊。那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有责任要保护这个我旁边的这个信的人的他的信心。为了他的缘故，我有时候需要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克制啊，自我的一种提醒警醒哈、啊。嗯哼，
师母，
那哈、
谈到这个喝酒的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我后来没有想到，我听说有就是引起很大的纷争。像我只能说我们自己，像有一次，那很早以前了。那庄长老他还不是长老之前，他有一次说要请学生到我们家吃，反正就是年轻人到我们家吃饭，可能有不信主的。然后呢，他当时就拿了一箱啤酒，我们俩去买，我就犹疑了一下，他很敏感嘛，他就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有不信主的人到我们这里来。然后他当时有点不高兴，但是他还是放回去了，他就没有。从今以后，我们家如果再请人，他从来不。就是不会买酒这样的。然后后来他，但是有时候也让我挺 confused，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弟兄姐妹，他后来他案例了以后，长老之后他就再也不喝酒了，他就不管在国内国外，因为他就说他不要让别人跌倒。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被别人就是去劝，但是他很稳了，他就不会。但我有时候就会，如果我是他的，我就会觉得哎呀。有别人劝你好像有点不好意思，都是弟兄姐妹，但是我对我来讲我可能比较软弱，有时候我看到就是带领的人，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那带领的人除了都是那个有些都是做在教会里做带领的人，除了庄之外他们弟兄都在喝酒，当然可能是啤酒，其实我是可能属于信心比较软弱，其实对我是有点有一些起对我是有一些 bother 的，就是有一些影响的，当然我就会我就是后来我也说这是个人的领受不同，我也怕自己会起这种论断。后来我还听说有一个基督徒的群，其实我听别人讲的不是我自己在里边，他们有500人，最后就是因为喝酒不喝酒，而且里边不少传道人，这个群就解散了。因为有的人就说我要捍卫那些人喝酒的权利，就是你不能，所以我就发现哇，因为这个喝酒不喝酒竟然大家是其实当然他们说的也很我不在群里我也没有听讨论，但是就说他们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争论，那群主就认为说我们不应该让弟兄跌倒，那有人就说我们要捍卫别人喝酒的权利，反正最后就据说闹得很大，最后那个群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解散了这样。所以我就才知道说这个让我们觉得不是很其实大家让一步，就说 按照的圣经的原则，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我到不同的地方都听说，因为这个喝酒的问题，其实都是 leadership，
OK，
就
那
是
我问一个问
吵，
题哈，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下哈，到底是赞成喝酒的容易绊倒不喝酒的，还是不喝酒的容易绊倒喝酒的？我
那
们
当
思
然
考
是
这
你
个问
喝
题。
酒的容易绊倒不喝酒的嘛，这是很明显的。这是我自己觉得啊，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你不喝酒，你要节制，你要对你自己有节制。你喝酒是容易的，不喝酒是需要节制的，是需要多为别人考虑的。
其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相反了，
嗯。
因为对于一个又想信基督耶稣的人来说，不过他很喜欢喝酒。那那另外一个他朋友，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要守住这个行为就不喝酒，那就变成那我宁愿不信的，可能信心不稳的人会，我觉得刘磊说的也很对，不过相反也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存在的，我觉得，就想。
你是说有一个人他喜欢喝酒，但是
嗯，
因为看到有一个基督徒不喝酒，然后他就会被他绊倒的意思，那个绊倒是你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
不是不喝酒，这个基督徒扳倒人家，是他这个行为吓到这个想信主的人。原来我信了主，我就不能喝酒。那如果他的意志力不坚强的话，那他宁愿不信了，因为他要喝酒。
好，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基督徒喝酒的人，不喝酒，然后有一个，因为现在在谈的是信的人呐，其实我们要在一个信的放在里面谈才对了，
迷信
不
的
是
人，
说不信的了。好，不过你这个例子的话，好，那你这个例子又另外一个例子了。刚才我们谈的是在这个耶稣说已经归属我信我的小子。那等于说，如果有一个两个都是信的，一个喝一个不喝，那容易会被绊倒的。像刚才刘磊讲的，就是这个信的会被不信的绊倒啊。比如说，像刘磊他说我就想劝他说，哎呀，没关系，对不对？你这意思嘛，刘磊，你这意思吗？就是你要劝他的时候，是吧
对，如果
？OK。
我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像我意志没有那么坚定了，有的就说，哎呀，你喝点酒，大家，因为有一次我喝了嘛，在朋友那，后来庄就回来告诉我就说，我当然也没有喝很多，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了，你不喝酒好像也挺不给力，就是好像你不合群嘛。然后我自己心里边，其实如果我要是照我自己，没有人这样劝我，我的意志没有那么坚强，我可能就不喝了。但有人别人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我就有点不想驳人家的面子，我就会去喝。但
了
是，
解，呀，
我是这个
了
意
解。
思，但是我就没有意志没有那么坚强。后来回家以后，庄就跟我很明显的说，当然他不会禁止我了。如果我看场合，如果别人说话太，我觉得我也会，但是他就说你最好还是不要喝。所以后来以后，我就基本上我就没有再碰过。偶尔我也看情况，如果别人说的我太过不去，好像太驳人家面子，可能我想我也会那个就是让步。但是庄他自己就立了一个界限，他就是坚决，就是后来他很站得很稳，所以也没有人再会去劝他这样。
我的意思是当耶稣谈到这个时候，我们先谈这个例子再来谈刚才薛仁的例子耶稣谈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是谈到在信者里面，在信的人里面。那如果有人为了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跟你明讲说要或不要，不是一个诫命的问题。可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那事实上，神是有立定一种分别为圣的，他是不喝的，浓酒、清酒都不可以喝，淡酒都不可以喝。这是那一定有他的原因才会这样嘛，对不对？好，那有人就是愿意守住这个的话，那个觉得说，哎呀，喝有什么关系？你太在律法主义或怎么样了？这个人呢， 是有可能会绊倒这个愿意为主守着，为他的信仰守着的人。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们认不认同？刚才你们认不认同？
师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等一下，就先让他回答完好吗？先让他回答完呀。刚才哪一位要讲话？
认同，我认同。
嗯哼 ，OK，OK， 好，好。
师母可不可以用那个罗马书十四章，就是有两句经文，就是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有人信百物可吃，但那软弱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我觉得是不是您讲的？
有他的同样的意义的一面，但是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把那个决定在大家面前，大家都在喝我不喝那个人当作是信心软弱的话，那因为我不太觉得这个是同样的一个例子，但是他的原则就是说，就是信的人，哈。信的人有时候我们要去，如果他不是一个规定哈，但是呢，如果这个信的人要去考虑到，比如说了哈，现在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喝，如果我喝，我是不喝的，不能喝，我整个都会过敏哈。我如果我喝的话，我不会觉得愧疚，哈，我也不会。喝到怎么样，但是这是比如了哈，我这样的话，那我看到一个人都不喝的时候，那他有他不喝的信念哈，那我个人对他有一种责任，就等于像这样的好不好，等于像说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吃糖的人，那我还故意在你面前吃糖的话，好，我会觉得说我对你是没有心里面是没有一种怜悯的，可以这样讲啊，等于说你在很饿了，那你不能吃，你才不能，我还故意在你面前大吃大喝的话，啊，这种顾念到别人，这种责任感要有了，这个我想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这样。那至于你谈到那个信心软弱，就是说他也有类似，但是不是很完全同一个例子，可是原则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守了一个信念，那我们就不能因为别人而摇动。就是好像你们既然是跟主，就比如说像妈咪她就很明显神提醒她说你不能再这么的看那么多或听那么多新闻。好，她不说你不能看，但所以她就变得有点好像新闻进食一样了。好，那她有这个信念，他也不能去要求别人说你不能这样啊，但是他也不能被别人影响说看一点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不能，就彼此要有这种彼此的一个兼顾对方，或者是彼此有一个关照对方的这种心。我觉得耶稣叫我们要有这种心，信的人跟信的人之间啊哈。那当然讲到绊倒已经是关系到会入灭亡跟永生，一定是关系到罪的问题啦，不是只有一般像我们讲的这个啊，像刚才讲的14章那个拜偶像啊、守主日啊，还有这个啊，目前喝酒这个事情会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圣经没有说你不能喝酒啊，但是有一些不喝酒的人有圣经的根据，他守住那个信念，那喝的人也有他认为说圣经也没有明文说你不能喝酒啊，所以我们就不要那么死板，也有这样的想法，也都有。好，这样的话有曼君有没有你要不要再表达，再解释你想要讲的？
我觉得你已经解释明白了。
OK，OK，
没问题， yeah, 没问题的。
呀、yeah, 你们大家可以参考那个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也讲得很好啊。对于说，呀、yeah, ，有一些绝对性的事情，还有一些相对性的，不是绝对的时候哈、啊。那我们记得，我们第一个，我们为主守，我们跟真理之间，我们自己跟主有约啊，但是我们不能去，好像我这样，我也要别人要这样啊。这个是基本上十四章在告诉我们的啊，要顾念到对方啊哈，有时候是要对方的信心软弱啊。比如说像犹太人，他不吃猪肉， 那我就不能故意拿猪肉给他吃，这是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啊。
就是因为以前我听说有个那时候有个弟兄嘛，因为他喝酒，他是而实际他是执事，然后他们教会里有三个执事都喝酒，但他们牧师呢还是觉得你作为这个带领的人最好是，可能是牧师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牧师可能自己也不喝酒，也是希望他们就是说也以身作则，就是说你就是你带领的人就比较，然后他们就像他们就是不以为然，然后这三个人就常常聚在一起拿圣经上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了，而且因为他们是带领的人，如果你带领的人都这样子，你觉得喝酒没事，那大概对下边的人，我是不认同这种做法了。可能，你因为有我记得原来你好像您讲过说许牧师说别人说你不能喝，因为你是牧师，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虽然圣经上像我先生他不是说圣经上没有规定，但是他就是说。他不要给别人有这样跌倒
的
机会，
他有他
的
信念，对的，
对
的，对，
他有他的信
念，
他要给自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样，对，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说，主要是有的时候看到就是有他喝酒吧，因为可能因为这样对比，有的时候他也会就是不同的信念了，我也没想到这个喝酒的事情会，其实你碰到了还知道哇，引起来这么大的争论。这么大的辩驳，有的就说那我们要为这个不喝酒的人要捍卫他们的权益怎么样的，所以我听了还挺反正想法都不一样了。
那个就已经引起争论跟不和了。好，那刚才我们再回到这个 Sherry 这个例子哈，有一个不信的人，那他喝酒看到跟他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信的人，他不喝酒，然后他可能会关注一个问题，那我信耶稣后就不能喝酒吗？好，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说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太操心的。好，因为有没有喝酒，对这个已经喝酒的人，信耶稣不信耶稣，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因为信耶稣可以喝酒就信耶稣。我想他基本上最主要是要他要不要信耶稣。那如果说因为对方信耶稣不喝酒的话，啊，使得他有压力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给他了解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啊那种，等于说我们不能因为我认为哈，我认为我不该做的，然后因为要让他觉得要拉拢他或要吸引他，所以我就去违背我要做我本来不做的。去为他去妥协的话，那我认为可能我就觉得不太适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Sherry？
明白，明白。我就是说， Yeah,
我们
我
们传福音也不是在传说你信主以后你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说哦，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个是在信主以后，我们才在这个当中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会去被纠正，会去那个呀，哈哈。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说比较不是有很直接关系的，这是我的意思，哈哈。
因为你后来补充说是在我们信的人当中，
是的，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往线上这几个，还有两个问题，就是好、哦、可能有一点点离题，不过刚刚。有点相似，不过
没关系，没关系，你讲。
因为那天，那个刚刚去世的那个 Wendy 谈什么，他先生来了嘛，然后上个星期天他终于跟我们坐在一起，在陆家的讲这个讲广东话，他问了两个问题没人搭得上，因为他现在他说第一个问题，他说神爱世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是他的说，他说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说，你信耶稣也爱，不信的也爱，这个世人就囊括了整个人类。他说，所以不信都要爱我们呀，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提出来的。第二个我也不清楚，圣经到底有没有这句话，我都不清楚。当时几个人都在。Anyway, 他第二个问题他说信耶稣的就上天堂，不信大概是这个意思，不信的下地狱。他说这个话听起来就好像太过武断了，他这样说。所以 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搭上他的话，他很能说，他很有 high education 的，挺高的这个人。所以如果是你在场，你怎么搭他？这两个问题。
好，那句话是整节圣经要一起来谈。神爱世人，所以他爱世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啊，但是之后，凡信他的，他就分成两边了。啊，他提供给所有的人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恩赐。接下来，因为这个世人本身有神造的一个本相，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凡信他的，不至灭亡。等于说，世人的境况是什么？本来是灭亡的。当说神爱世人，这些世人是在灭亡里面的，在绝望里面的，在没有希望里面的，在黑暗里面的。但是因为神爱这一群，包括你，包括我，所以就是今天我在讲的，我们今天在看的，就是其实当我们说耶稣说我要被定，我要被交给人，其实包括这些人，他四周围这些人，就是因为像门徒这些问题把他钉上十字架的，好，那不至灭亡，说你们本来是应该灭亡的，但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活路。那这个活路呢，他不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好像把我们拴着一条绳子把拉进去，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人，他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凡就是说，你只要是那一个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啊，这个恩赐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大前提是我们本来都是应该灭亡的，不至嘛，本来是应该灭亡的。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提供了，只要你是接受这个的，那你就可以进入永生。这样有没有给你
很清晰？你给了我很清晰的答案。
我们不能只有单据来看，说神爱世人，为什么会处罚人？为什么不帮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这样来看？这个是基本上的这句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在创世纪，人其实已经被赶出去了，人已经是死了，吃了必定死嘛。但是神马上为他们做衣服遮羞，而且用那个动物哈，他杀了动物，他整个那个救恩的那个就已经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好了，预备一个救恩的机会，他知道嘛，他预先知道，啊，等于说给我们一条活路可以走呀，恩典呐、啊，等于本来没有的啦，啊，这个是一个恩典呐、啊，等于他开恩呐、啊，类似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我们下去再见他。
是的呀，
那第二句
他给世人的机会。他给世人的恩赐都是一样的，好，还有圣经也讲，神下雨给歹人、给义人、给他、给信的、不信的，他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典呐、啊。他没有说哦，因为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也会生病啊，对不对？我们同样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就同样处在这个里面，然后神给普遍的，他没有分哪一种人才可以这样，他没有偏爱，神没有偏爱。
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回答他？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对不起，好像跟第一个
不是。他说、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信他的就是像上天，不信的下地。他说这句话，他说其实很多人对这句话很反感。其实他可能就说他自己吧，他不想说他自己。那好像都没有。
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我了解的这整句哈，就是。本来就是应该下地狱的 ,OK? 本来就应该灭亡的齁。那如果信他的就可以避免本来下地狱，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这样很清楚。
OK, 齁，就是这个意思呀。
Yeah. 好，谢谢，我可以。
呀、yeah, 是的是的，为你祷告齁。呀、yeah, 不容易啦，像他这种你想的说他可以能说善道然后又有学问的人齁。那他一定有他的 原来的那个很固执的模式了。就像那些门徒也有他很固执的模式，他也不晓得他们这样有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话就会在真理里面被矫正。哈哈，其实我们要到真正的转向真理一定要信主之后了。信主之前我们怎么样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一定有光照到我们那种特别的启示。即使我懂了也不见得我能行，我的心可以接受耶稣。嗯哼，但是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对这些顽固不化的门徒呢很有耐性的一一的他能讲他就讲，哈哈，有机会他就讲。嗯哼，那基本上呢到最后呢，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哈，谈到最后面哈，最后面谈到说那个盐哈，谈到盐哈，
对，
就是盐是好的，但是不能失了味哈。那他在谈到盐的功用哈，谈到盐的时候，盐是调和的哈，因为这个在这里面他会看到，当这些门徒他争权的时候，或者是嫉妒的时候哈，一方面。对于那些看不那些不起眼的小子啊小孩子啊，他们会分门别，他们会割开啊。然后对那些不是跟他一伙的，不再跟他一那个的话，他们也会对他们有成见啊。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不和谐的一种局面。但是到后来耶稣说呢，你们要有盐的这种味道。盐是什么？是调和的。啊，把很多味道合在一起，诶，圆进去就更好吃。他在讲合一的，啊，彼此和睦，要说彼此和睦。那个时候的盐是岩石，石头的那个盐哈，它是那个盐是盐哈，怎么讲？山盐的盐哈，那个是我们是海盐，它是山盐啊。那个山盐的话是里面是有石头，外面有一层盐，所以他们是一面用来舔就舔一下舔一下，到后来都盐就没有了嘛，就只有那个石头就会湿的味道。不然盐本身不湿味道是因为它下面是石头，上面是那个岩石的盐巴齁，是这样讲齁。所以基本上耶稣在教化他们的就是看到他们那种私心，看到他们的嫉妒，看到他们的这个分门别列。或者别类哈，还有看到他们就是还是自己做主了哈。你看到人家在赶鬼，不然你回来问一下嘛，耶稣我们怎么办？把他叫进来还是要怎么样？他就一下就把人家就禁止掉了哈。我会想，好像听起来那个人是被他禁止了，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哈。嗯哼，那谈到这个绊倒哈，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永生，好，那如果说我们有一点缺乏，有一点残缺，那个都不算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是我们有没有跟人家的比较，我们有没有很完整哈？那或许少了一只脚，少一个手哈，少一个眼睛，只要能够永生，其他都没有关系哈。它一方面也在凸显这个物质性的，这个暂时的，跟那个永远的，我们要有这个价值观要看得对，哈哈。所以我们这里面有提的一些问题，哈，或许我们可以也有一些思考，哈。那基本上呢，门徒跟耶稣之间这一段呢，我在我的门徒课程里面把它叫做不配了，啊，耶稣有没有常讲？他说，如果你怎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个不配。好，就是我是门徒，我的名字是这样，可是呢我的名称是耶稣的门徒，可是有很多我不配的地方，那个不配的地方就是我们堕落的地方，然后耶稣要把我们再次的拯救我们之后赦罪，一定要经过赦罪，必须的，然后我们就会被更新，就换了一个肉心，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就好像毛毛虫变蝴蝶这样的人生一样啊，嗯哼。但是我觉得很感动，是看到耶稣怎么样不厌其烦的，而且很耐心的在引导这些学生。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要卖他的，他早就知道他不信的啊，他跟他在一起早就知道他不信，还让他服侍啊管钱呢啊。但是在耶稣的眼中，那个时候的他们啊，其实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都差不多一样啊，跟那个那个虽然他常在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文士啊，那些哈，其实整体的一个他要拯救的是所有这些人性里面的败坏，那属于他是神的嘛，他属于神造的，他要把他好像把他夺回来还给天上的父亲一样，这些失落的儿女啊，嗯哼，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表达或想法？那里有一句话哈，接待那小这个接待那个钱哈，好，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哈，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哈。我刚才强调那个接待小子，就像接待主，接待主就像接待我们的神，所以我的有一个小题叫做哈，待小尊大。那等于说我们对于这个小不要有成见，对于小不要有那种偏待，我们不要有嫌弃。好，那一方面呢，这个接待本身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接纳了，我们要接纳，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宽容，一个包容的那个心胸。好，他原来的意思是接纳，就是我接纳他，他或许跟我不一样，或许他我的强处他很短，他是很弱的哈。但是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如果我们有那个耶稣的心哈，我们就不会有分门别类了，我们不会。嗯，哦，我刚才要提到说，上个八章讲到那个耶稣跟那个在赶鬼的时候哈，他说出去不要再回来哈。第九章的二十六节，那个孩子的父亲来求耶稣哈，他说如果你能的话哈，那耶稣说如果你能信的话哈，你能做什么的话，那他也反过来跟他爸爸说，那如果你信的话，凡事都能做哈呀。所以我谈到说我们的人跟神之间的信心跟神之间的互动哈，是彼此的一种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说神爱世人哈，那神提供了他的耶稣的救恩，然后呢我们也要去领受这个礼物一样。好，等于说耶稣说我能，我愿意，我能，那你能不能，你如果信的话，等于是有一个好像彼此合作的哈，这样的一个关键在那里哈。然后当耶稣赶的时候，你注意他讲的话哈，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啊，再不要进去。我们看到耶稣在赶这医治这个孩子赶这个鬼的时候哈，耶稣是非常坚决的哈。我想想到要跟你们提一下呢，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哈，这个邪灵本身哈，他最大的本领就是欺骗、说谎。等于说呢，但是当耶稣一这样讲的时候，耶稣是权柄哈，他只要这样一讲，一方面出去，二方面他不可以再进去啊。但是我要讲的是，有时候在这个赶鬼的过程当中，邪灵也会耍把戏，也会耍他们的诡诈啊。因为我有一个经历，就是跟牧者哈一起有一个案例哈，到后来的情况就是那个主要一个在赶的那个牧者呢哈，他就说出去啊，那他也是一样跟耶稣说不要再进来啊，那个回答哈，那个回应是说已经在走了啦。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个牧者，那个赶鬼的那个牧者哈，他说你没有走， 我就想说他怎么知道他没有丑啊？我有这个想法哈。后来我想通了，因为他不相信，他不能信任这个邪灵所说的话。曾经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邪灵回应这个赶鬼的这个牧者哈，他跟他说，我可以出去，但是我出去他人会死哦。那个时候那个牧者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本身有这个经验，所以他拿出来分享说哈，我们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啊，当他一讲的时候他就犹豫了，他想说那我要赶吗？啊，我赶他死了怎么办？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权柄本身就是一个主动权，它是一个主动方，它是一个绝对方。哈，所以这个我就看到耶稣说讲到说哈，我吩咐你的是权柄啊，奉耶稣的名哦。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也都是奉耶稣的名哈，然后不要再进去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一来我们有一个很专注，我们靠着神，不要有任何给有地步，好像我有软弱啦，或者是信心会摇动啦，齁、哦、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的齁、哦、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专注到一个地步呢，不在乎我肉体的饿啦，我进食或怎么样齁、哦、那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很清楚这里有一个邪灵的对象的话，那我们要知道不要被骗，这是我上次要提我忘记提的哈。嗯，可能你们比较没有目前好像很少人啊有经历这些例子哈、嗯。那事实上是有的，事实上也有的。嗯哼，特别是在那个像台湾啊，台湾那个迷信的地方，渔村啊，那也事实上我那个案例齁、哦、也不是在农村或渔村，它是在一个都市里面发生的事情。耶稣的名有绝对的权柄齁、哦、所以我们是领着耶稣给我们的权柄的，所以不要怕，但是我们要灵巧像蛇一样，我们不能受骗。嗯。还有没有谁想要表达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门徒跟耶稣的关系的一些应对有没有？还是说你可以表达一下你学到什么吗？
就是我们查到那个88章31跟9章31这个对比，就是这里原来是说的那几个对象是长老、祭司和文士，但是这里说的是、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就是其实是，而且我觉得是学习到门徒，我们从门徒身上，
嗯哼，
是有很多、嗯、我们以为门徒是一个，就是好像他没有这些问题，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彰显了就是普遍的人的问题。
嗯哼，嗯哼，嗯哼，没有，我们在其内。
但是
不是
我有一个问题？
嗯哼，是，
就是您提到，就是说耶稣对他们就是不厌其烦的，就是有机会就再次给他们讲。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前，就是耶稣有时候就不讲话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也有时候也是，我们当然跟主耶稣，当然他的所有的他讲话不讲话都是完全的是和就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是应该闭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讲，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强求别人，但有的时候呢又不讲。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就是像我有时候我的个性可能就会讲的过多，那什么时候你要知道闭嘴呢、嗯、就是说不要再去讲，或者就是已经是没用了。我知道就是耶稣就是说其实即使他们不明白还在给他们讲，就像我们有时候对孩子其实或者是对那些家人，他们其实是那时候时机没有到、嗯、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是就保持沉默，还是说应该不停的给他们讲？
耶稣对门徒的层次哈、嗯、因为他有面对众人哈，面对文士哈，面对这个就仇视他的反对他的，然后众人齁、哦、就是有一群人，就是他可能也有一点凑热闹啦，或者是跟随心态啦齁、哦、但是当然也有的是很 很认真哦。然后一方面的话，也有一群是门徒哈。对于门徒方面，你有什么例子想说他就不讲呢？有吗？
哦，好像是没有，好像他就
对，好像我印象中没有。
嗯，他可能他的那个沉默是对那些，就是可以说从这里讲，就是外圈的人，就是他们大众或者是他们，耶稣就用比喻给他们讲。但是对他的门徒，他要栽培这一群。
是的，是的，是的呀。他，我觉得耶稣绝对没有有一个动机或用意是要引起争论的了。挑战的都是那些仇视他的，或者是这些有一群就是跟着然后想要得益处的啊，那他可能也就不多说了啊哈。所以可能有分别吧，那个群体对象有一些人他反而觉得要避开啊，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他不想要引起。不，他的反正他目的抓得很准，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其他的话，他并没有想要再引起其他的那个挑起其他的争端，都主要都他们在挑动的。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有个原则，就是主耶稣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做事，其实他是不太会挑起争端，就是他的用意或者怎么样，
是
但是他在关键的。在立场上，主耶稣也是很不会被摇动的，就是他有他的原则立场，他也不会因为大家的讨群众的喜欢，就会有些话就避开不说，或者去说一些话。
呀呀，第一个，他一定是讨神的喜悦，他一定是顺服神的心意，这个不能他去讨神，就是他讨神喜悦，他不是讨人喜悦。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他已经在第一次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已经站立得稳，就是没有被打倒，对不对？他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权啦、还有名啦、你看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人会面对的试探嘛。那他在这里呢，他已经在经过那个试探跟试验之后，他已经站稳了那他因为他也要需要面对这些啊，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嘛。那他这个的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等于说他不会进入陷阱啦、可以这样讲。不管他们要陷害他，或者是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时候好像说，哎呀，你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不一定要上十字架，类似这些，我们都有可能都有想这个哈。然后因为他很痛苦嘛，到后来他说，按着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不要把这个苦杯给我喝啊？但是是按着你的意思，不是按我的意思。他也有他的人性里面的这种表达跟挣扎哈。那至于说对他们怎么样在用心在说话，他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对他的门徒，他是极尽心力的，能教的他就要教，能做榜样他就要做榜样。他有时候用一个就地取材啊，怎么样哈？我觉得他的中心，他的主要的焦点是在于教他的门徒，因为他很有限嘛，时间有限，所以我觉得他是集中精力，然后在要完成天父的差遣他的这个使完成那个使命啊，就心无旁骛啊，然后也不被其他的事情让他分心，这样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的家人对他都有意见。那说话的话，如果你提到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要说哈，我想那是智慧吧。那如果有一种面对被攻击或者被控告的话要不要回哈，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不用担心你要说什么。他在跟他的门徒说，当你面对那些逼迫你的啊，要我把你带到公堂去了，不要害怕啊，因为到时候一定会圣灵一定会教导你该怎么讲话，这样子呀。所以面对仇敌的话，我想我们就是站立得稳，然后靠着智慧，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圈就比较，我们心意是比较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有个性啊各方面的不同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很敞开的，很诚心的，同一个信嘛，我们很诚心的来沟通。
我刚才就忽然想到说，因为主耶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比如说现在即使是很不成器或怎么样，但是将来他会他的这个样子，我们就会有盼望。我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么远，所以就会看到眼前的情况就放弃希望了。我想主耶稣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将来会成为什么样，所以他有盼望，有他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又想，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呢，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不是这个门徒将来怎么样，对他怎么做是没有影响的。就是他即使比如说像犹大，他也背叛主耶稣了。
嗯哼，他一开始就说他不信呢。
对，
约翰第六章就说他不信呢。呀，那他是完全表达出一个神的性情嘛，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表达出一个啊神儿子的，就是有神的性情啊。那我们到后来，神也要我们，基本上要我们建造成有神的性情啊，因为那个彼得啊，后书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嘛，是不是？啊哈，所以，你刚才有个问题，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是说，耶稣是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是吧 ？OK，
对，所以他就有盼望嘛。像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
不是，等一下。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想说这个人以后会成什么，不是
我的
盼望是因为神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是
啊哈，但是我们有神就不会放弃啊。
是，对，
是不是？我有神，我的盼望是在神的身上，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全爱的一个神。好，那我是因为他，所以呢，我就不放弃，不是因为我认为对方以后会怎么样，那我们会失望啊。而且你也不见得看得到啊，是吧？有时候你等好久了不见得看得到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我是这样的哈，你这个问题我了解。我用我自己的什么帮助我你知道吗？我就想说，神怎么等我那么久，那我也要等人那么久。神怎么解决我的问题，那我也一样。好，神如何来可以处理我的问题，那我也一样。对对方会有一个我对神有盼望，但是一方面我对方有一个包容，一个那个爱啦，那个爱不能失去的，可能最主要是那个爱不能失去。我没有能力，那个不是问题，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能力。但是那个爱是我的责任，而且那个爱呢是我的一个热情在那里，我的那个一个因为从神来的那个没有条件的爱，那个是神要我们表达的。最基本上我们能表达的只有那个，我没有能力，所以盼望是在神，不是在人。因为我愿意把它交给神，我愿意把我的不能靠着神，那我就有盼望了。我不会因为人的情况让我失望。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想到，比如说像我先生、婆婆他们家里都没有信主，那有的时候你好容易回去一趟吧，一讲大家也不愿意听，但是不讲呢，他们都年纪很大了，特别像我婆婆都90岁了，你觉得也没有很多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也挺，就是说你要一直讲，别人也不想听，还是说，就是里面没有那个智慧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当然我们也没有放弃，就是一直想要说有
是的，是的呀，你因为传福音哈，不是只有讲啦，真的不是只有讲。也要靠着圣灵，然后我们跟神同怀一个心肠啊。等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前面是不变的啊。我现在对我的所敬爱的，或者是我有亲人朋友哈，那我对他有负担的时候，那是不必，但是神一定希望他得救，那我就跟神同样一个心肠，然后我就 就是为他祷告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神的身上啊。那当然这个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关系到对方愿不愿意，是勉强不来的，不是说我讲了全套的福音就表示他就可以得救。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决志祷告看得太，我个人觉得啦哈，有人是说哎呀，只要把他让他带他做个决祷告，让他受洗了，他进来自然就会怎么讲，也不是成长，他如果没有重生生命怎么成长呢？就好像这样是把他引进来，然后让他就在这里面就自然转变成神的儿女哈。我不这样认为哈。第一个入口一定是悔改，重生啊，所以那个一定要圣灵的工作。
因为我前两天我先生在跟别人分享，他就说，他说刚开始回去的时候，每次因为讲这个信仰，他说就老是每次都吵架。我倒是没有印象，我只有一次印象有吵有，但是他可能比较敏感，他说每次都有，就前几次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后来他就决定说，那每次回去时间也很短，老提这个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他就说希望就是他的生命的改变，当对他们有见证。所以
那个都是呀，
对，我是在考虑，我就说我好像我也没觉得我回去提很多呀，也没有讲。他说是每次都有都不高兴。
他说谁吵架，谁跟谁吵架？
他就说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信主，就是家里边就是早期的时候孩子们还小，他说都有不高兴，就是因为我们信主。就是我倒是没，我只记得有一次。
是因为你们提他们不高兴是吧？他们不乐意听是这个意思吗？
他说是。但是我都觉得我在他们家我都提的很少，因为我后来就比较小心，就是尽量的不去提，我都没有觉得我提，还是他提了，反正我们两个人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好像印象是完全不同的。他就说还是他是说神有感，他神有在做工，他说因为他特别是他的妈妈原来都是很反对的，然后态度就慢慢的就到现在他就已经不像刚开始一提那就那就冲突很大嘛，到后来他就变得就无所谓，到现在他也能听一些，他就觉得其实是有在改变。
我想最重要是我们迫切的心呢、也不是我们讲的全不全备，我们讲的对方听懂不懂可能不是在这个，我认为不是在这个。是我们传的时候那个心哈就像我讲的，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门徒根本就不像话嘛，对不对？可是呢耶稣那个对他们的那个，等于说他拣选了，他一开始他祷告拣选他们，他也就对于神的心意就很坚定了。好，即使有一个要卖他，可是他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他的任何的一个要完成神的使命的那种心意了。我觉得耶稣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讨神的心意，然后把后果、把这个结果、把这个效果就交给神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的亲人，我们很希望，那就看我们的迫切。我们先去来分享我们的这个救恩，一定是很我们是很心里面是很非常急切的了。是的，
就是说我们迫切他也要圣灵做工，也要他自己愿意才行，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该做的他就一定能信主。所以但是我们不放弃这个心意。
是的是的。有一次我知道有一个人齁，他就是本来有信主，后来就因为爱世界嘛，很明显的爱世界，追求世界，他就松掉了。然后我有一个同工，他其实是我的算我的学生了，就去跟他讲了，他就很直，他说他甚至跟他用写的，你爱世界就把那个经节给他啊，你爱世界啊，过能够赚，你即使赚的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什么作用呢？啊。哇，那个人当然很不高兴啊，好，但是我认为说，我这个就讲同工，我这个同工啊，他愿意跟他讲一个，但是事实真的是事实啊，那他去讲让他不高兴， 在神的眼中这样子好呢，还是说我看到了，然后我知道说讲也没用，我就不讲。啊，其实我也有一个学习，我从那个事情有一个学习，就等于说我也不要在意说他对我高不高兴，但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我欠他，我亏欠他这样。
所以这个就像那当然对孩子就更近了，即使他们不听，也要时不时的提醒他们，对吧？就像我
是的。
他当然他不会反驳了，他以前还会，但是他基本上都能，他也不吭声，也在听。但是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机会，就不断的等于说要给他讲到说神，你最重要的，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在想，他爸爸就说他都这么大，有时候会说，因为我们两个个性不同嘛。但是我就觉得我找到机会，我就给他往那边讲。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我讲太多。
只要我们里面有爱了，我们的态度。哦，我们有爱，我觉得那个最重要。我们有爱，我们是出于爱来讲这个话，
而不是出于就是好像在念他这样。
有时候有的人是出于爱而不敢讲，不要讲，也有这样。他认为他爱他，所以他不要想不要让他惹他，不要怎么样，这样也呀。我们有对神的爱跟对他对方的爱，是我们的态度了，表达态度也是很重要。然后甘心。亏损，我们跟世人就不一样了，看法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那个是很耀眼的啊。还有那个盐的味道跟光的作用，这个对我们来讲，人家会一定会有功效的了呀。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更加不一样，出去一在人家当中的时候，那个是很有吸引力的，真的是有吸引力。不是说我们很欣赏我们自己，不是，而是你不自觉的那盐巴。撒进去盐巴就溶掉了，也没有看到那个盐巴啊。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盐巴的那个，好像非它不可那个调味的这个作用。那光也是啊，那一点点光，当你整个黑暗中的一点点光，都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很耀眼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是事实上是我觉得认为是第一个了，是首要。
师母，我也想接着你们的分享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关于这个讲哈，那肯定是有我们的动机和心态，肯定是本着爱嘛。无论是对家人也好，团契的弟兄姐妹也好。那我在想，怎么讲，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讲话，圣经里说用爱情讲诚实话，用言调和哈，对人有益处。那这个讲是不是也是要去斟酌的事情？我想问的是这个，就是怎么讲，讲的方式，这个智慧的言语，它是不是一种恩赐啊？我想问一下师母。
智慧本身不是恩赐哈，智慧的言语是恩赐，但是智慧本身是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
我知道，
那
我知道智慧的言语，
对
。这个恩赐是可以多讲一点吗？就是
智慧的言语哈，有时候是比较像辅导方面的。那至于说我们讲你在讲是针对未信主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主要是跟家人啊，跟孩子啊，跟弟兄姐妹们，像戏里面呀、啊。对，我讲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周三团契结束了，然后有姐妹会留下来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我就在辅导她，安慰她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她回去以后，我心里是有点忐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讲的是智慧的言语吗？我刚刚说的是出于自己吗？还是说会不会对人家是有帮助，还是让人家有困惑呢？我讲出了我观察到的事情给他听，是跟他的想法完全不同的一个想法。那我自己安静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是智慧的言语吗？我就会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师母，这一方面怎么样去？去知道有比较确信一点呢。
好。首先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方法一个手段，是从我心里面很诚心的讲。 我的动机，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不要随便做师父。原则了哈，原则，当然原则就比较容易，但是要讲到实际的时候就，什么叫不要随便做师父呢？当别人有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不要马上冲到要帮他解决。我们是引导他去自己决定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做法。所以这样的两点有没有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师母的意思是说，就是把我不要去提建议，就是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不要这样去讲。
这一点我知道。
这一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会把我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告诉他。我会把他讲完以后，我会把我的一些看法告诉他。他最后问我那建议是什么，我说我没办法给你建议，但是我刚刚把我的那些观察都告诉你了，你自己要去想你要不要调整。所以我确切
的
讲
了，
就是
你讲他对对方有得到益处吗？
他今天有给我发信息说谢谢我陪伴他，然后为他祷告。他有这样的一个回馈。是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怎么讲，我在追求一个智慧的言语这样表达。我在追求一个这个希望自己能够讲出来的是有智慧的言语这样的恩赐。
恩赐本身哈不是我们去追求，是圣灵按个人分给我们的、OK？ 你可以讲话有智慧。讲话有智慧的话，里面有智慧的内涵，哈，智慧的内涵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知识。当你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这方面的知识，等于说对你不是空白的，是哦，我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个知识也有可能是从学习来的，或者是从圣灵启发都有可能，要一个知识在那里。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有一个开始有个方向，有一个方向在那里，就好像你自己本身要找出一个方向来，会寻找出一个方向来，然后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这个时候讲多少，讲多重，讲多轻还是不讲，这个是一个分辨，所以这个分辨就叫灵巧啦，在真言里面还叫灵巧，还有知识，还有谋略，这三个是在真言里面告诉我们的智慧的内涵有这一些啊。所以那这个有这样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说话呢，就是首先有一个就是那个雅各书讲的嘛，雅各书上面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吗？有没有舌头是怎么样到后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讲话跟智慧有关系，那智慧跟敬畏神有关系呀，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说你讲完之后你会怕自己好像有没有讲对啊，那你可以从对方的回馈，如果没有讲到重点或怎么样，那对方可能就后来就觉得说没有什么效果或怎么样啊，也有可能啦，不是都一定有效果，但是呢对方有回应啊，我觉得是我们的动机啦啊。其实你也可以说我就不讲嘛，不讲就多啊，多讲多错嘛，不讲我就不会错，也可以这样啊。但是你有那个动机有热情要帮助他，那并不代表我很能讲的都对，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但是呢我有诚心愿意很用心的跟你讲啊，但是不过于啊我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要说，你可以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让我看到有没有今天我要学习的那个都可以你没有
这个时候常常在想，那 就是比如说我在跟他聊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在想，那这个圣灵的带领是怎样呢？我很想要，就是，不是我靠着自己讲，我很想要圣灵带着我讲，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样子我会很
其实
平
我们
安。
的生活里面哈，我们跟圣灵，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关系是一起的，合一的，不是分开来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心意或有一个的一个练习说，凡事都是圣灵在我心里面运行，那个
对，是
啊，
的。
腓立比书有没有？他说：“都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呀、啊，不用去
信心
分
的问
解
题。
了，是不是？你懂我在讲什么吗？腓立比书第二
就
章好像，等一下哈、啊，
您说是那个，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
对
在你
对
们
对
心里运
对
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吗？
对，是。
2章13节。
好，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我们的立志，一切我们都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的下面的话，那就不用再去分析说啊，我等于说我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那我有我讲话的特性，我有我过去的经验，因为这样我就讲出这些话来，那个都不是问题。有时候同样一个例子，我来讲，他可能听不进去，别人去讲他就听进去的，因为有时候神用的不同的人，我有这种情况啊，呀，
这
所
就
以
说
不
我
用
们相
在意
信，
那个小，对，相信，不要在意那个结果，嗯哼，但是我们一定要诚心呐、啊。
其实我还是有点不是十分明白，就是，我是分开的哈，师母，我跟你讲，我是分开，我有一点，怎么讲，有点是分开。然后，但是师母的意思是不要分开，就是我们的心里是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话，是不需要分开和担心。就是圣灵他就是充满着我们，就是
对，我们是
感动我
合
们
一
要
的，
说的
我们
话。
合一的是。
对
那我
对，
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如果我讲的不对或不好，我也让他控制我，让他来节制我。嗯哼，就是要
可
有
能还
爱了，要有真的爱。
我还这个也是需要多操练去敏感，对不对？
去敏感，
好脸，他说。
啊？
我有
是
一
不是要操练？
操练，对对，
我觉得不是，师母，我可
我
以
这种
讲一
还是
个
信
例
心，
子。
我就相信说神，就是我本身，当我要去对一个人讲话的，就像我现在跟你谈，好不好？我心里面没有觉得说我有答案，我也没有觉得我，但是我有一个愿意的心，而且呢，我觉得我可以让圣灵当做我，把我当做出口，这样而已啊。但是并不代表我讲话是100%的对，但是我可以确定说，只要我服在圣灵的下面，我会讲造就人的话。我的心意是要讲造就人的话。啊哈。至于说操练的话，操练敬虔，但是你讲到这个讲跟人家讲话，这个就有点好像是属于。方法的是吧？你讲的是方法吗？
方法。
在应用我们的恩赐时候，有一个原则啦，按着我们信心的大小，重点还在信心。那个大
还是
小
在
是在，
信。
对，还是它的大小，就是说我们的成熟度了，我们的成熟到多大啊？然后彼此服侍这样子。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明白了，是信心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呀。我不会期待我拿给人家一个答案是那个专业的那种，我不会期待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的主，我的神，圣灵教导我，可以比专业的更绝对的答案，那就是真理了。那我当我在谈的时候，我常常就马上会连接到 我心目中的哪一个圣经节，我会这样联想到。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明白。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
嗯、
明白。
是的、
嗯，
是的。就像你刚刚讲，我就想到说那个信心的问题一样。
对。对，有时候在团契里大家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我说那我马上就有一句经文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大家就会很安静了，
就
浮
下来
了，就是知道神的带领。
对
对对对对，是的
是
的。
对了，对，那个就是了，那个圣灵在带着你了，嗯哼。
明白。
所以我们要储备神的话哈，就要深入神的话，就是这样。嗯
哼。嗯。
不是我们背多少，
好像知道一点点，
而是我们进入那个真理以后呀，是的。它是活的，它是活的。
嗯，是的，神的道是活泼的。
呀、yeah. ，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好吗？因为现在在美国这边，你想是？
我回应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他说的刚才跟圣灵同工、
嗯，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这个辅导的恩赐，我觉得这方面不是我的长处、
嗯。
但是如果我要有时候要听跟人讲的时候，我心里会很快的。就是祷告，我说神啊，帮助我，让我知道该怎么讲。
哦、
然后呢，当然我也没有说是就哇，突然灵光一闪会讲出来什么。但是我一般我会因为我知道我不行，我在这方的确没有能力。但有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我先生是他是很能听的，所以前一段大概他就跟我说哦，他说你跟那对太太讲一下什么，因为是一些家庭的问题嘛。我说这个我说我也不会讲。然后正好他们就有来我们家嘛。那我就觉得我先生他去听可能更好，因为他是很能听的，而且他能抓到重点。那在他听的他讲的过程中，然后呢，我也在心里就为他祷告，我就说神啊，你给他智慧，让他能够讲的真的是能够，就是顺着你的意思讲，能够帮助到。当然最后的这个，就是也没有就是说我们所期待的这样达到这个结果。但是我想就是说，可能我后来就在想，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那种关心，那种陪伴，让他有一个可以讲的，让他其实那个可能比你讲什么可能是一个融合的。不是以前我对这个辅导的理解就是你听我讲就是很，但是我现在开始理解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关怀跟人的这个互动包含了很多的层面。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话语上的交流。
是的呀。最重要的那个
是的，我也很赞同。
也是，你请讲。
哦，我是说我也很赞同刘泪姐姐讲的这些。
是。最主要是我们的诚心呐、啊哦、我们的诚心很重要。
对，对方他能感受到我们的爱和关心。
哦，一定的，
我觉得
一定的。
对，这个是比你讲什么更重要。对，
是的。
他是可以感觉到你的陪伴，他就是很温暖、嗯，因为他在外面没有。对，
是的。好，那其实我很希望大家多一点的沟通哈，多一点的我们互相切磋哈。